各位听友好，马基雅维利依据古典思想来思考现代政治，他摆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政治的框架，运用古希腊罗马哲人的思想解释他面对的现实政治，并得出他信奉的统治原则。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马基雅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二，以古典思想反思现实政治。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都相信古典时期是人类精神成熟的样本，似乎马基雅维利也不例外。
你强调这一点呢，很准确，而且特别的必要。政治史大家威廉邓宁呢，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传承他就有一段总结，他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啊，大部分还是当时复古思潮的产物。在当时文化运动在意大利已经完全成熟，文学与艺术已经脱尽世纪的习气，完全以古典时代为其模型，哲学与科学也走了同样的路。此刻思想主流的最大特点是自由，摆脱中世纪经验哲学的束缚，一切活动皆以古典自由精神为依托。那么咱们听友就应该记住这一点啊，让我们来看看马基雅维利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马基雅维利在他临终之前呢，曾经给他的朋友啊讲过一个梦，这就是那个著名的马基雅维利之梦。这个梦呢，在毛里奇奥·威罗利的《马基雅维利传》中呢，他是这么记载的：马基雅维利呢，在梦中他遇到了一群人，这群人呢衣衫褴褛，形容凄惨。他问这些人是什么人，要去哪儿，这些人就告诉他呢，说我们呢是一些品德高尚受到祝福的人，我们正要去天堂。他又看到一些呢服饰端庄形容高贵的人，他们正在讨论重大的政治问题。马基雅维利就认出啊，他们是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比如这里面有柏拉图、普鲁塔克、塔西佗等人。他又问他们要去哪儿，这些伟大的人物就回答说呢，我们呢是被诅咒的人，正在下地狱。马基雅维利就告诉听他讲这个梦的朋友啊，他是愿意啊和这些古典时代的伟人一起下地狱，跟他们讨论政治，而不要和那群受祝福的人呢一起上天堂。请咱们听友就记住这个梦，它包含着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特征。也就是说呢，如果地狱是用来惩罚邪恶的，那么政治它就包含着邪恶，就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政治呢，却是伟大高尚的这些古典大师们所讨论的问题，所以讨论邪恶呢并不邪恶。
马基雅维利这似乎是在针对批评他把政治非道德化的人呢。
是的，下面呢我来讲讲啊马基雅维利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了解了这些就能知道啊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能够理解他。马基雅维利他总说自己是出身寒门，知道生活的艰辛。他曾写过一部戏剧呢叫曼陀罗，这个剧本中呢有一句台词儿是这么说的，在佛罗伦萨你若是无权无势，连狗都懒得冲着你叫。不过马基雅维利的家族呢其实并非寒门，他们是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望族，只是他父亲这一支呢后来就不大景气。他父亲贝纳尔多呢是一位律师，收入不多，仅够养家糊口。不过呢他却是个极爱学习、视书如命的人，这个品质给马基雅维利的好处啊要远远高于给他锦衣玉食的生活。贝纳尔多缩衣节食，用自己不多的收入呢就给自己打造了一间小小的私人藏书室，里面收藏了许多古典著作。他为了获得一部古罗马历史大师李维的罗马史，而去为出版商编写书中的地名索引。他拿到的书有破损， 他又付出三瓶红葡萄酒和一瓶橄榄油来请人装病。这部书后来就到了马基雅维利的手里，他是反复阅读，认真思考罗马是怎么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部落，而后竟成为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世界帝国，并据此呢写下了那部名著《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马基雅维利的知识大部分来自家学，他父亲是想尽办法让他在拉丁文、修辞学等人文主义学科上呢获得出色的成就。他研读古罗马诗人的作品，威吉尔和卢克莱修是他最喜欢的作者，他曾经完整的抄录他们的诗作。听友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古罗马诗人威吉尔呢就是但丁神曲中的那位引路人，而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哲理长诗《物性论》就是在罗伦佐梅迪奇的赞助下呢由波基奥布雷奇奥里尼寻获的。这些研读呢就在马基雅维利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威罗里总结的非常好，他说呢，这些读物呢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激起了两种激情，对古典的热爱和对历史的热爱。在古希腊和罗马的英雄身上，他找到了伟大的德行、勇气和智慧的典范。这些典范呢，使现代的腐化、堕落和愚蠢显得微不足道。历史使他懂得人类的激情、期望和谬误。通过研读过去发生的事儿，他领悟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儿的意义。因为同样的激情和欲望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民族中都存在。
看来马基雅维利从古典作品中寻找到了灵感。
是的，对他来说呀，古典思想几乎就是创造的源泉。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想的觉醒呢，它就是要挣脱中世纪教会的神学束缚，进入一个广阔自由的新天地，让人学取代神学。这咱们在前面讲皮科的时候呢已经详细介绍过，下面咱们看看马基雅维利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大事件。在九岁那年，佛罗伦萨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时呢，梅迪奇家族主掌着佛罗伦萨的政治，也正因此他们遭遇了一场政变刺杀。佛罗伦萨的另一个大家族帕奇家族记恨梅迪奇家族呢独占了佛罗伦萨的权力，他们认为呢这就挤压了帕奇家族的生存空间和利益，于是他们就策划了一场谋杀。1478年4月26号，在圣雷帕拉塔大教堂，帕奇家族的人呢就怀揣利刃躲藏在暗处，约定呢当主持弥撒的枢机主教萨尔维亚提举起圣体的时候，他们就冲出来刺杀前来参加弥撒的梅迪奇兄弟。但是刺客呢他仅仅刺死了弟弟朱里亚诺，而罗伦佐梅迪奇呢是被刺伤，他奋力挣脱呢他就躲进了圣器室，关闭了坚固沉重的大门。待援兵赶到呢，梅迪奇家族是大举反击，把参与政变的帕奇家族的人一一处死，场面极其血腥。当时马基雅维利还小，但他人呢就在佛罗伦萨，他的住家离发生谋杀的教堂呢只一街之隔，所以呢他几乎是亲见此事。当时帕奇家族的头脑雅各布曾经呼吁市民们为争取自由而参与政变，但是老百姓呢要么就袖手旁观，要么就是帮梅迪奇家族反抗政变。这件事儿呢就给马基雅维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他对这次政变发表过一些评论，他说呢，如果统治者有权有势，而且对老百姓是慷慨大方，就像梅迪奇家族那样，那么你用自由这种口号号召平民是没用的，尤其是这些平民啊从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他们不会去响应自由的呼吁。而且尽管帕奇家族也是有权有势， 但是他们过于轻率，野心太大，贪心不足，所以必遭失败。
也许是这件事让马基雅维利感觉到政治斗争的严酷和残忍吧。
对，但是还有两件事儿，在马基雅维利的成长期中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法王查理八世占领了佛罗伦萨，这是一个外国势力凭借武力占领他国领土的事实。二是多明我会的僧侣萨夫纳罗拉在佛罗伦萨占据了话语权。这两件大事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时代文艺复兴思索统治术的人马基雅维利之二，以古典思想反思现实政治。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 Diego 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